希腊时期的地产管理。希腊人非常看重地产管理，甚至对其赋予了哲学术语。在希腊早期著名的经济学论著《经济论》，译译成《家政论》或《论税收》，用希腊传统文字完成于公元前四世纪中。瑟诺芬描写了一段苏格拉底关于地产管理的对话。我有一次听到他，苏格拉底，对于管理家务发表看法，他是这样说的。告诉我，格里托布吕斯，他问道，管理家务是不是也是一种知识，跟医药、锻造和木工一样？至少对我而言，是的，格里托布吕斯回答。正如我们知道如何描述这些工作一样，我们能不能描述什么是家务管理呢？格里托布吕斯回答说，我的理解是，所谓好管家至少应该是把自己的房子管理得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将另一所住宅交给这个管家，苏格拉底问，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不能像管理自己的家一样管理这个房子吗？对于木工而言，他们除了为自己工作外，还可以为别人做木工活。那么同样的，以此类推，有技能的管家也应该可以。至少对我而言，是的，苏格拉底。那么是否可能，苏格拉底说，有技能的人即使本人并不富有，但也可以管理别人家的房产，就如同建筑师可以为别人盖房子并获取酬劳一样吗？是的，众神之王宙斯会准许，他会得到很多酬劳，格里托布吕斯回答说，如果他愿意当管家，他能够完成工作，并为这个家带来生产剩余，使财产增值。这段话主要是关于地产管理。因此，希腊时期的土地所有者自己不耕种土地并不奇怪。瑟诺芬《经济论》中另一个人物伊斯库马库的观点曾被一位学者解释为，农耕是最令人愉快的工作，掌握起来并不困难，你可以把它全部交给管家，虽然你要早起监督，在房子周围检查，确保仆人们都在干活，但是晨检结束后，剩下的时间就属于自己，可以去城市与其他绅士走动，甚至与苏格拉底交谈。这段解释让我们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希腊的土地所有者大部分身份尊贵，是社会的上层名流。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对希腊社会的极端分层做了描绘。这个时期不但各个领域的社会架构体现出寡头政治，而且穷人阶级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是富人的奴隶。除了雇佣管家外，还有一些拥有多处房产的富人使用奴隶耕种土地，而且还让部分优秀的奴隶当管家来监督其他奴隶的工作。与美索不达米亚人偏爱佃农制不同，希腊土地所有者很少出租他们的土地。通常耕地上能生产出大麦、小麦、葡萄、无花果而无法耕种的土地上可以饲养牛羊。从可耕地面积看，现代希腊只有约 22% 的土地可用作耕种，因此我们不难推算出在古代估计也是类似的比例。然而我们也发现，当时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对土地开展专门投资。譬如伊斯库马库的父亲经营了一个中转销售机构，也就是说他先购买有问题的地产，对其进行改造，然后将它们卖给那些希望拥有丰饶土地但不会购买改造前土地的潜在买主。罗马时期的地产管理。古罗马时期地产管理提升到新的高度，因为随着帝国城邦迅速扩张，个人拥有多处地产司空见惯。在东征时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50年，以及后来的格拉古后罗马时期，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80年，对房、田产的投资成为很多家庭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罗马时期的精英阶层拥有大量地产、农场和牧场， 这些财产有的属于军事或政治奖励，有的则是购买用于投资。伴随罗马帝国的开疆拓土，人们在其他领地，包括亚洲、希腊、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投资也大量增加。通常，罗马的精英阶层是遥领地主，资产管理对他们的财富影响最大。虽然家庭成员也能承担管理职责，但是他们也会雇佣代理人、财务和财产管理人，为其管理位于农村的大片土地。代理人还常常管理各类支付活动、借贷活动和大额采购。有时，财务经理可能是土地所有人的奴隶，还有一些奴隶为多个主家提供服务，相当于职业经理人。有时，权力精英阶层也会相互帮助进行财务管理，例如，著名政治学家西塞罗，曾经接受埃迪克斯的帮助，埃迪克斯是银行家，本身也是贵族。但是埃迪克斯有时会离开罗马，每当此时，卢修斯·钦丘斯会负责打理西塞罗的财务。然而，我们没有发现有任何历史资料能证明他们提供财务管理帮助有任何的酬劳。一些管理人提供财务管理服务并不收取费用，他们只是希望证明有能力做好这种高级工作。譬如科尼利厄斯·内波斯曾解释道，埃迪克斯之所以选择当代理人是为了证明他不参与国家政治，并非因为懒散，而是因为更喜欢其他工作。埃迪克斯不仅为西塞罗，还为加图·霍腾修斯、奥卢斯·托尔夸图斯和许多罗马骑士提供财务管理。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与希腊时期一样，地产管理人通常是奴隶或者是被解放的奴隶，而发展至罗马帝国时期，担任地产管家，至少为当地名流担任地产管家，是更尊贵更体面的工作。譬如奥里利乌斯·阿必安是公元三世纪罗马统治期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员，他拥有多处地产，其中一处地产在遥远的外部城邦，他雇佣了一名叫阿里皮乌斯的全职管家，对其他下级主管发布指示，而这些主管分别负责该处地产的相关具体工作，包括管理农耕、养护地产、监督其他长期工作的工人等。收成和销售等重要事项的决策权上收由高层级的管理团队决定。阿里皮乌斯不仅仅管理和监督该处地产，而且他本身还是大片土地的所有者，并且可能是该城邦的一员。非常有趣的是，从历史资料看，我们并不清楚该城邦的地产管理是否获得酬劳。为该地产服务的普通工人可能隶属于某个村庄，而村庄也是他们管理团队的所在地，村庄为普通工人支付工资。由于领取工资在当时被认为有失身份，因此高级管家通常会获取其他形式的回报，如经营管理地产所带来的更高社会地位与权利。罗马帝国的发展推动了其他类型的土地投资管理，其中公元一世纪埃及欧斯埃的地产管理令人印象深刻。欧斯埃是罗马帝国在埃及的地产，由君主、家族以及心腹拥有，还有部分属于王室夫人或儿童。出租土地、经营粮仓、制作瓶装酒、生产橄榄油以及出售牲畜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是土地所有者居住在罗马，因此需要把土地托付给行为自律的、善于打理的管家。此处地产的管理并不简单，有许多小块土地分布在非常远的地方，格局纷繁杂乱。这里的管家多数是自由公民，但也有奴隶担任管家的情况。譬如我们发现有一位在俄克喜林库斯，位于上埃及开罗以南，看管家畜的名叫切林图斯的奴隶就曾担任管家。尽管历史记载并不明确，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个管家可能是从罗马派去埃及的，而他被选中很有可能是由于他十分忠诚而且能力出众。